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谈起环球旅行，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从凡尔南那本小说，或者说是他改编的电影了解起的。环游世界80天，从此激发了无数人心中那个想要环游世界的梦想。再后来，一个史上最强壮的老爷爷带着他万花筒般的气球房子，飞屋环游记带着他最单纯的美好走进了我们的世界，不知再一次引起多少人心中的环游世界的小火苗。今天我们节目请来了两位嘉宾，像破风中的彭于晏一样帅气的骑着自行车环游世界，完成了我们无数人渴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从平淡的生活中跳脱出来，计划了一个3年的旅行计划。他们相互扶持，相互理解，今天他们刚好骑行到了西雅图，做客我们人在旅途的栏目。废话不多说了，请让我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陈汉和他的女友马静茹，让他们两个人来给大家简单的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汉，我来自中国辽宁沈阳。
大家好，我叫马静茹，来自吉林。
所以两位是之前完成了一个怎么样的旅行，今天到了西雅图呢？
我们在去年，就是2016年的3月份开始从北京天安门出发，然后一路骑行到南非的好望角，然后我们又去欧洲骑行了3个月，从法国的巴黎飞到了纽约，然后从纽约横穿美国，用这个美国人当地的话叫做 cross the country。
cross the country、yeah.。所以说，从刚才陈汉的经历里面，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应该是骑行了亚洲、欧洲、南非，现在正在骑行北美，对吗？
对，是的，是的。
不可免俗，第一个问题当然是要问，两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骑车的呀？
其实这一次长途旅行就是我们的第一次长途旅行，只不过是我本人可能在2012年的大学毕业的时候，从我的学校大连，然后一路骑行到中国的西藏拉萨，
然后从那一次之后就激发了你环球旅行的梦想吗？
对对对，可以基本是这么来说吧。然后我们毕业之后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最终决定从2016年的3月份从北京出发，然后一路开始环球骑行。
那静茹也是跟陈汉一路骑行过来的吗？
对，我是本身就比较喜欢旅行，然后他自己当时一个西藏的独自旅行对我的感触也比较大，然后所以我们就两个决定一起来出来环球骑行。
那两位在这个环球骑行之前是有做了怎么样的准备吗？还是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准备，当然就是说把大概的路线和这个途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做的相对比较精细，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人在途中，就是计划没有变化快，肯定是需要不断的调整我们的计划。
然后又用了3年的时间工作来攒这个旅行的经费。
哦，所以两个人算是做了一些充足的准备，
对
吗？
对
对。
那叶子想问的问题大概就是，因为是做一个环球旅行，而且并不是使用像火车或者说开车或者说飞机这样的旅行方式，而是选择了骑车，那么在这个旅途当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吧？
对，这个确实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也有一些是在我意料之内的，当然就是想不到的会比较多一些。
比如说我能想到的，比如说体力，两个人是不是环球旅行是不是需要一定的体力，特别是骑车这样一件事情？
对对对，这个是需要一定体力，但是其实我想说，就是我们之前只是喜欢跑步而已，就是体能的话觉得可能就一般，但是我觉得路上是你最好锻炼体力的这个机会，因为人的这个适应长途跋涉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 所以说路上你会慢慢会适应这个体能的这个输出。
所以体力应该不是最大的问题
啊。对，我觉得体力不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
对，刚才两位提到了在北京工作了3年，这是为自己的就是资金上面做了一些充足的准备，包括我想前期可能要采购一些骑车的装备之类的，所以这些都不是最大的问题。那么你们觉得在你们旅途出发的最开始，对你们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其实对我而言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放弃你现在的生活，然后去投入一段另外一段生活，这可能是比较
困难
最大的问题。对，
因为两个人之前都有稳定的工作是吗？
对，算是稳定的工作。
对，因为刚才两位讲到了自己已经骑过了几大洲几大洋，那么没有几大洋，其实穿越了几大洋，
跨过了几大洋。
那我因为去了不同的国家嘛，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语言上会有一定的障碍吗？
会有障碍，比如说，因为我们走过的国家大概有差不多31个国家了，然后大部分的国家可以用英语，但是比如像土耳其或者伊朗这样的国家，他的英语的普及率就比较低，所以说我路上也会学习一些土耳其语和波斯语。
哦，现学现用。
对，现学现卖，比如说1、2、3、4、5。
其实学一些简单的就够用了，大概的一些数字啊，然后吃饭啊、睡觉这些基本用语大概就可以了。
嗯，而且现在翻译软件也很流行，
对
吗？
对，
现在 Translator 就那种就翻译书就比较流行，然后手机上用的会比较方便。
好的，那么骑车，其实我们在前一期节目当中，之前一个嘉宾他是骑摩托车旅行，他当时就跟我提到了，其实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摩托车在这个骑车过程当中发生一些故障或者其他的。我相信自行车在交通工具这种方式来讲也是类似的，那你们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有，就比如说自行车最常见的，我觉得就是扎胎是最常见的。当然就是第一次扎胎之后，我补胎可能几乎要用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到最后可能就十几分钟可以补完一个胎。
所以这些工具都是在你们的包包里有的？
对，我们的包里就是包含了这些补胎的工具，包括打气筒，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工具，比如说拆车的、装车的这样。
哦，那我们在这儿，因为叶子在节目前看了陈汉的朋友圈啊，他里面有那个他骑行的照片，上面有4只大袋子。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来做一个我的包包里有什么的问答吧。那所
以
我们就想来看看，陈汉也是4个包是吗？
对。
啊，静茹也是4个包是吗？那我们来问问你们的包里有什么吧。
其实说是4个包，是个大包，然后我4个大包上面还有2个小包。
哦，所以是6只包。
对，然后他的呢，他的也有2个小包，其中还有一个包是画画用的。
啊，
就我们包里装了很多，然后比如说最常因为我们会用到露营的装备，比如说帐篷啊、睡袋这些就一定是最基本的，然后还有做饭的工具，比如说我们的汽油炉。还有一些就是我修车的装备是必要的，然后还有一些1年4季的衣服，还有服装这些，还有鞋呢就带了3双鞋，比如冬天穿的棉鞋啊，还有春秋穿的鞋，还有一双拖鞋。
啊，然后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些修车的工具。
对，修车工具主要是我来负责的。
哦，那比如说你们骑车在外经常会遇到风沙什么之类的，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保养皮肤的东西啊？
哦，风沙当然会遇到，一年四季，像我去年骑行1年，从亚洲到南非的好望角，就穿越北非、东非到南非，几乎超过了200天的逆风，然后我觉得保养皮肤的问题呢就应该问小茹了。
对，小茹来给我们讲一讲。
我的4个包有一个包里面专门都是护肤品，就是包括像洗漱用品啊，所以有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我还带了好多的面膜啊、防晒啊之类的这些东西。但其实它很重，但是我真的不能扔掉这些东西。
对，这就是其实我跟两位嘉宾也是今天节目前才见面嘛，就我其实之前没有遇到过比如说环球骑行者，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内心各种的假设，但是当我看到两位的时候，比我想象中皮肤状况那真的是不知好处了多少。因为网上广为流传的就是各种骑行西藏前跟骑行西藏后的照片。
对，
但是其实你们俩的皮肤真的比那个骑行西藏前的可能还要好一些，我觉得。
好棒。
好的，那我们聊完了环球旅行前的一些准备， 我想问一下，这次北美骑行两位是怎么安排的？这个路线包括整一个行程，因为你们要买来美国的机票和从美国离开的机票嘛，所以你们是怎么安排这一路的？
美国的话呢，我们基本当时是计划从欧洲，从北欧飞到美国的西雅图。其实西雅图本应该是我美国骑行的第一站，但就是问题是出在于我们在欧洲的时间过于长了，然后就耽误了美国的行程。最后我们决定从美国的这个东海岸骑到美国的西海岸，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将从纽约到波士顿，然后中间途经加拿大，从加拿大再回到五大湖区，从五大湖区到盐湖城，从盐湖城再往上到美国最经典的黄石公园，然后从黄石公园我们一路会到波西西，然后到西雅图，最后从西雅图到旧金山，然后从旧金山飞回国。
哦，所以从西雅图之后你们将还有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骑到三藩。
对，从三藩可能要一个半月吧，我差不多保守估计。
对，因为我觉得对大多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来说，可能对骑行没有一个概念。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一般就是一天会骑行多远的距离？
像骑行呢，主要可能受这个地势啊还有天气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一些。然后比如说像东部和中部稍微平缓的地方呢，我们可能每天要骑60到70是一个平均的状况，可能多的时候可能会骑到130公里这样。
130公里。
对，
那好的，你们是从纽约出发一路过来，那也是经历了几个大城市的。
对，
那跟我们简单谈谈这路上你们的感受吧。
哦，美国呢，其实对城市来讲，我觉得我们可能不是特别太很在意，所以说大城市我们可能只经过了纽约，然后是
芝加哥，对，
然后是西雅图，
对，
暂时经过这三个，其实最后多一个大城市，也就是
三
藩，
对，
是最大的。其实我们更享受期间的这种从城市到城市之间的这种小的村庄啊，农场啊，这样啊，要享受这样生活。
对，刚才其实忘记跟大家介绍了，两位除了是骑行者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那就是沙发客。沙发客，我觉得我不知道沙发客是哪一年在国内火起来的。
这个我也不太记得。
但是国外比较流行，
国外比较流行。然后来节目之前，我也有问过两位，我说你们觉得当沙发客以来，觉得最棒的国家是哪里？他们毫不犹豫的告诉我是美国。
对，
美国，
对，
地广人稀的美国。
所以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沙发客的？
沙发客可能主要从德国开始，从我们今年的应该是四个月前，
从德国开始。
德国开始
是什么契机让你们开始成为一名沙发客呢？
其实我们当时之前在亚洲啊，还是在非洲，我们主要以搭帐篷，然后还有就是住在宾馆或者是 hotel 那种，就是那种青年旅馆比较多一些。然后后来我们决定就是想与当地人有更多的接触，所以我们开始决定去当沙发客。我觉得只有真正的和当地人一起吃住还有生活在一起，你才能真正的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去了解这个地区，然后以至于就是说他们在想什么，还有他们的一个思维方式和对这个国家真正的了解，是源于交流，人和人的交流。
对，人和人的交流非常的重要。而且陈涵告诉我，在美国期间他已经走进了50个家庭。
对，
那就意味着有超过50个的故事
啊。对，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故事。我们50个家庭很难说每个家庭都一样，比如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家庭就完全不一样。
对，其实可能比很多像我这样我们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的人更了解不同地区的美国文化。那么你刚才讲到了成为沙发客，那么你一般是在什么网站或者说什么途径，或者发帖或者其他的，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式来寻找这种沙发主呢？
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也会用一些就是市面比较流行的一些软件去寻找沙发，然后当然也包含一部分我们去主动敲门去当地人家借宿，然后去他们的院子里搭帐篷，这样也比较容易走进当地的人家。
这个听起来就十分的有趣了。就你直接过去敲门吗？
敲门，对对对。
你们会有选择性的，比如说了解一下这个地区有富人区或者其他的，还是真的是离哪儿近就在哪儿敲门
啊？真的太随意了。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不知道晚上住在哪儿。
哎，这种经历蛮有趣的。那你们比如说你们早上可能会在网上尝试找一下，如果没有的话你们晚上就直接去敲门。
对，因为那个移动互联网络其实还没有发达到就是我们这一秒跟他说话他下一秒就会回复的这个快的这个节奏。所以说我们最其实有一次很搞笑的就是我们天已经黑了，然后我们在美国东部刚刚从波士顿出来，就是开始翻山，翻东部的那个山，然后其实天已经黑了，我们想怎么办呢？这个附近也没有合适搭帐篷的地方，然后看起来天又下雨了，然后我们说那就敲门吧，再敲一个门试一试。然后我们就敲开一家门，然后主人出来了，很诧异的啊，你们是哪里过来的呀？然后我说我们是中国骑车过来的。他说啊，是吗？你们中国骑车过来啊？我就说我们是否方便在您院子里露营呢？然后他说啊，这个没听过呀，还有露营的吗？然后我说我们是真的就是骑行，然后想在这里借宿一晚，然后第二天就会离开。然后他说啊，那好吧，那你看我院子里哪方便你就住好了。然后然后我们第二天走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后来发现有人跟踪我们，一直在用手机或者是相机在拍我们。我说难道这是美国传说中的CIA 吗？然后后来那个人突然间停下在我面前，然后拿出一个工作牌，他说他是当地的报社的记者，
对你的故事很感兴趣。
对，这么感兴趣。我说我很诧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从中国骑行过来的呢？然后他就说啊，是你们昨天晚上敲门的那个故事你还记得吗？我说哦，当然当然。我说我们对招待我们的主人
非常感激
他们，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深的了解，然后最后我们临走的时候还互换了礼物，说我把中国的那个茶叶铁观音送给他一袋，然后他的儿子给了我们一个就是布艺的娃娃作为礼物的交换，然后我们现在一直保留着这个联系的方式，时不时还进行交流。
对，这样就是就是你刚才一直讲的，其实重在的是这个过程当中
人
与人之间
交流很重要。
那好，刚才两位讲到了非常有趣的沙发客的经历，那叶子想在这儿多问一句，你们在就比如说敲门住宿这个环节，你们有比如说要刻意观察一下什么人可能会比较容易同意你们这样的请求之类的吗？
当时其实是这样，每次晚上结束的时候我都会问我女朋友，我说你认为这下行吗？我觉得
对进入是怎么挑选的，
我有的时候是凭第六感，
凭第六感挑选的。
但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观察这个这户人家的房子。
对，理性的。
因为我感觉就是一个人的房子大概就能体现出这一家人的性格呀，生活方式啊，或者然后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大概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然后那你们失败率会高吗？还是成功率挺高的？
成功率挺高的。
哦，
所以只要你真诚的跟别人讲，其实大多数人都是理解的。
对对对。
对，确实，我觉得即便是在非洲的话，我记得非常深刻的一次，就是在乞力马扎罗山下面，就是非洲第一高峰下面的一户人家平房，然后我们当天晚上也是进去敲门，然后当时他一个女主人给我们开门，她抱着一个差不多3岁的孩子。然后他就给我们开了门，然后给他的丈夫打电话，他说有一对情侣从中国过来，然后想在我们家借宿一晚，然后最后结果就是他让我们进去住，然后整晚只有他的这个妻子和孩子在一起，然后他很放心的让我们在院子里住，最后还买了一条鱼特意的招待我们，他自己都没有吃，这样。
其实是一个相互信任的过程，
相互信任的过程。
我们很相信他们，然后他们也会相信我。
对对，就是非洲也是这样的。
对，我相信当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比如说我跟你们之前是陌生人，当我听到你们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就好像在你们身上可以看着你们去完成一些事情，仿佛自己去做了一样。所以说，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有给予你们一点帮助，完成你们的梦想，很多时候对自己的心理也是一种慰藉，我觉得。 那么讲完了这个美国加拿大这条北美线，我知道你们之前刚从欧洲过来嘛，
对，
那欧洲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国家大概是哪一两个呢？
大概就是德国和荷兰这两个。
德国荷兰，对，你们是从德国开始做沙发客的，对吗？
对
对
对。
那么，对，那么德国这个国家对你们来说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德国，其实对我而言呢，我觉得德国一说到德国的国家，很多人就特别是我父母这个年龄段呢，第一反应就是柏林墙被推倒，
对，
两德的统一。当然，90年这一年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年。我女朋友。和我基本都在这一年出生的，我女朋友90年，我是89年，所以说德国它离不开柏林墙，离不开一战和二战，当然也离不开 number one 这个词。
对
对，即便是它二战之前是欧洲的老大，然后两德被分开，然后到今天它依然是欧洲的老大。就是我每每谈到，我说我问到德国当地人，我说你认为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如何？他说Number one 吧，就是用这个词来形容。但可能我对德国的印象更多的就是他的人的这个精神，
人的精神。
对，特别是我们走进我第一家德国的家庭，很奇怪，那天是我去超市买东西，然后小卢呢在门口就是看着车，然后这时一对情侣走过来，他说Where are from？ 他的英文就是很差，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听懂。然后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今天没有地方住的话，就住我家吧。然后我们说好啊，这是第一户走进德国，第一次走进德国的家庭，也是第一户人家。我们没有放弃这个机会跟他们去交流。然后我们到他家的时候，他的老婆呢是白俄罗斯人，然后他自己是德国人。然后我们晚上就闲聊到，就是说德国这几年的变化，然后。他就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柏林地区，就是当时的东德地区，然后他的这个家庭被分开了，被分开之后他就说到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听这个德国家庭的故事。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 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ali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ali Cemetery 提供。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陈汉、马静茹，他们是环球世界骑行旅行的骑者。他们刚才讲到了在德国走进一户家庭，也是他们第一户沙发客的家庭，那么我们下面接着来听陈汉讲这个故事吧。
啊，好的，刚刚我们讲到我们走进了一户德国家庭，然后在晚上我们吃过地道的德餐之后，我跟沙发主开始聊天，然后他说到他的一个亲戚住在东德地区，然后当时在东德地区可以说是这个饥饿难耐、贫困潦倒，用这个词来形容嘛。然后因为苏联竖起了柏林墙，当时在西德会被誉为说啊，这不就是共产主义的失败的里程碑嘛。
对。
然后当时呢这个家庭已经是弹尽粮绝，可以这样形容，然后他们家依然养了一束鲜花，就放在柏林墙的下边。然后他跟我说我问他为什么会养一束花，因为你都吃不上饭了，然后他说这束花是代表着我们对西德的向往，一个希望之花，是这样。然后第二个话题我们就聊到了说那个德国的一个就是抗战的问题。当年因为德国士兵每个人都要被迫去征战，我们其中住过的一个沙发主家，他就是当年的退伍老兵，这是一家农场，这个老兵现在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有93岁了。然后当时我们跟他的孩子聊天，然后他说他的父亲对战争的极其的恐惧，因为他的双腿已经被盟军的飞机所就是完全炸断。然后他是后来经营一家农场，他说可能对未来的新生活是非常非常的向往，对战争是极其极其的恐惧。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整个德国的这个精神的状态，从战后到现在他们又依然的成为了欧洲的第一，不仅仅是从就是机缘的巧合、资金的注入，而是说每个人的这个精神的状态，还有每个人对生活前景的向往，还有对这个民族的向上的精神，我觉得这些因素是主导的德国今天依然能够成为欧洲的 No.1 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其实从德国人的严谨的态度，他们勤劳勇敢的一种生活做事的一种作风，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他们对战争的反思，以及他们对自己的要求。
对对对。
所以德国还是一个很让人敬佩的民族。
对，确实确实。
那么德国欧洲除了你们刚刚说的德国，其实你们对荷兰的印象也很好。我知道两位都是学画画出身的。
对。
所以荷兰对两位来说肯定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那静茹特别喜欢画画是吗？那来跟我们聊聊对荷兰的一个印象吧。
荷兰对我的影响吧，除了它的自然风光，其他的大概就是艺术方面的这些。我在荷兰去了一些博物馆，比如我最喜欢的梵高，然后还有蒙德里安这些。我之前画画呢就是很不踏实，总是很急功近利，就是很想在很短的时间就表现出来一些东西。但是当我走过了这些博物馆啊，看到这些大师，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它是一生的一个展览，就是会从他可能最早期的画一直到他最后，我看了他一个一生画画的这个过程，然后我就对我的感触很大，我就觉得每一个大师的他的成长到最后，他都是有一个过程的，一个很努力的过程，一个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过程，然后再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所以从荷兰之后吧，我就画画就开始很踏实，因为我路上也会一边旅行一边画画。 然后就开始就会一点一滴的画，从我最感兴趣的就很小的一部分开始画，就是改变了我很多，
就整个人心性会更平和一些了，
是吗？对对
对。所以旅行很多时候不仅是看到了什么，而是从自己的心态，从自己的一个精神面貌的一种改变。
对。
那么荷兰对，对我们的男主人公陈汉来说是一种什么别样的感受呢？
其实我们到荷兰之前是走了一条德国的这个自行车的高速，大家好多都听过说啊，我们中国也建高速，美国也有高速，就是很少人听过这个自行车高速。它是一条全封闭的，能最长有600公里长的这个高速，我们只走了一段。通过这个高速，我们从黑森林一路穿过了
平原地区，
对，平原地区，还有科隆那个著名的那个教堂，科隆教堂，然后一路再向西，就到了我们中国一带一路的终点，叫杜塞尔多夫。
对，
然后穿过那边，然后就进入了荷兰地区。荷兰呢，可能对我来讲，我觉得第一个想到的城市就是阿姆斯特丹。
对，
一个在水上的城市。这个城市呢，就是荷兰，它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其实我觉得它的开放主要在说阿姆斯特丹，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红灯区，是吧？还有它的吸毒是合法的，就是杀人又没有死刑，就是好多这样的事情在荷兰。但是我们就是也仔细看过的一个问卷调查或者是一个数据的分析，整个在欧洲或者是全世界来讲，无论是这个恶性案件的一个这个发生几率，在还是在还是说这个孩子的就是受伤的程度来讲，都是最低的。整个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阿姆斯特丹的这种案件的爆发率都是最低的。
对，这也是你们去荷兰之前跟真正到了荷兰之后
啊
一个改变，
对，
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那个地方应该很脏、很
乱、
很差，没想到到了那个地方，发现就是大家都井然有序，然后这种恶性事件的发生率是极其低的，没有那么高。
所以其实旅行很多时候就是你对一个地方有一个既定的印象，然后通过你亲身的体验你去打破它。那么在你们的印象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也让你们有相同的感受呢？
其实我觉得反差比较大的应该是瑞士吧。
瑞士，
大家可能对瑞士的感觉就是山清水秀，确实就是瑞士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风景极其秀丽，我觉得在欧洲很难有其他国家能超过它的山水、雪山啊，然后草地啊，然后这样那木质的房屋，瑞士也是极其安全的国家。但是我们在瑞士却发生了一件就是极其不好的事情。
嗯哼。
之前我在我的公众号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不小心的走入到当地的一个家庭的领地，当然我不知道，因为他是临街的。然后男主人他是说德语的，然后他出来就推了我一下，就试图驱逐我，但是我没有懂他的意思。后来我报了警，然后警察来调解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不小心占了他的领地。但是他出手就是来推我，
比较重，
比较严重，我觉得这是不对的。然后当时我也发了这个状态，我说即便在任何国家，就是主动的推人或主动的打人，这个问题都是很严重的，都是不应该的。然后当时警察说，那你是不是需要他补偿你的经费啊，还有什么损失费？我说不需要，我说只需要他给我道歉，我说这是一个作为中国人应该得到的尊重，最起码的尊重。
我非常欣赏的做法。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不懂得去尊重自己，你不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
对，
很多时候其实就这样过去了。
对，我说其实不需要跟他动手，也不需要跟他去理论，你只需要报警，然后记得当地的报警电话，然后记得把这个事情叙述的完整，然后记得留一些证据，比如说拍照什么，然后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你会得到你应该有的尊重。
对，身在海外，我们也要懂得通过正当的途径、合法的途径来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
对对对。
那么其实如果刚谈到就是国家之间的反差、既定印象之间的反差的话，对我来说，我对你们的旅行当中最感兴趣的一个部分可能就是南非跟纳米比亚了。因为我没有去过，在我的印象里可能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相对来说可能会或许有点野蛮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南非已经算是非洲国家当中文明程度比较高、发达程度比较高的。那既然两位去过了，就让两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吧。
啊，我觉得纳米比亚的风光应该让小茹来说，她对那边的日落是情有独钟。
好，那对你来说最情有独钟的日落，跟我们用画家的画家的感觉来给我们描述一下吧。
我觉得非洲让我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这个日落吧。我每天我们就会早早的结束这个骑个骑行，然后就选好一个露营地，然后就站在我会选择一个高处，就一直看着那个太阳落下去，那种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壮观，它会把整个半天的云彩全部的染红，有的时候就是橘色的，有的时候就是那种鲜红色的，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形状，然后可能因为纳米比亚特别的荒凉，
对，比较特别。
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问我说你比较喜欢哪，我说纳米比亚，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什么都没有，就是
而且它是临近沙漠区是吗？
对 对,
对，
就是很荒凉很荒凉，可能有的地方连寸草都不生，然后那个时候天地间大概只有我们，然后还有剩下的就是日落，就是你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天地间就只有我们在这里，会感受那种荒凉啊，那种旷野的那种风吹在脸上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正应了那首诗叫做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对，
好的，
差不多。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聊聊南非和纳米比亚吧。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特别棒的嘉宾陈汉跟马静茹，来聊聊他们环球骑行的计划。这一站我们已经到了南非和纳米比亚，那么陈汉对纳米比亚有没有一些特别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我也知道陈汉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在北京做过南非主题的一些分享会，我相信大家无论是国内的朋友还是西雅图的朋友其实都会对这一块特别的有兴趣。
对，其实纳米比亚可能对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然那个刚才小茹也说过，就是纳米比亚什么也没有，纳米比亚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也没有的意思，其实在当地的语言。然后呢我们走到特别是南部那个地方，中文翻译过来叫凯特曼湖泊，
挺绕口的名字。
对，其实应该叫凯特曼 shop。 然后过了那个城市之后，就真的前后5-6十公里就是不见人烟，一片干燥地。但是我们途经在路上的时候看见一家餐厅，然后那个叫51餐厅啊，都是数字的51。然后我们打算当天就在这里不走了，然后跟那个餐厅经理说，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个餐厅的外边，就是你的院子里借宿一下，因为可以被风，因为当天是一是很炎热，还有一个是风沙比较大。然后餐厅的经理说不行，但是你们可以在这休息一下。我说啊，那好吧，那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不行的话晚上会到路边的那个凉亭去露营。然后我们在当地时间六点的时候，快天快黑了，然后这个时候突然间风云骤起，然后一种沙场点兵的感觉，就是豆大的雨开始下降，开始下来，然后风沙特别大，就以至于帐篷很难驻扎，我认为可能再过半小时就真的就是暴风雨要来了。我开始在试着去敲门，他的餐厅经理刚刚走，但是他的餐厅有两个服务员，一个是可能一个中年的女人，还有一个是他的孩子。然后他们给我开了门，我说您方不方便问一下您的大老板，我们是否在这里露营可以呢？然后他说 哦，我打个电话问一下。然后电话这个时候迟迟没有打通，眼看暴风雨就要来了。然后他们看了我，然后笑了笑说，你们进来吧。然后我进来之后，他们出乎意料的是给我一个他们的这个员工的宿舍的房间，然后又给我们拿了一些香肠、面包、牛奶，啊，这个很出乎我们的意料。然后我说这样不会给你造成麻烦吗？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个空地就可以了。然后他说啊，没关系。但是我又重复到我说，因为白天我看到那个经理不是很愿意让我们在这里住，可能我怕经理会找你们的麻烦，会跟大老板说。他说啊，他只是认为自己是经理而已。其实他不是，认为他自己是老板而已。其实他不是老板，
他也是只是替别人打工
啊。对，但他总是认为自己是。我说那好吧，我说真的不会有麻烦吗？他说不会的。他说这个经理呢，可能在这里当一辈子经理而已，但是你们的路很长。
你们的路还很长。
对，
这句话是个双关语吧？
哦，我觉得是双关语。当时因为他知道我要去南非，他说你们去南非的路很长。我觉得他说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你们的未来人生的路也很长。或者
对，很多人就被禁锢在那个平淡的生活里面，永远都不跳脱不出来。很多时候像你们这样勇敢的人，从平淡的生活里面跳出来，望眼看看这个世界，确实是跟一般的人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纳米比亚对你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旅行目的地吧。
对，确实，因为我当时没想到就是说在纳米比亚要有和很多人交流，因为纳米比亚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因为它的面积很大，但它的人国家总人口只有200万，然后其中四分之一又集中在首都地区，就南部几乎没有人。这样就是我没想到会有跟人交流能到这样深的一个地步吧。我觉得可能对我的感受 对我的冲击也是比较大，特别是那个餐厅的服务员的这一席话，我觉得对我尤为触动。
对，那南非跟纳米比亚对你们来说特殊的点，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餐厅经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经历？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南非的华人吧，南非的华人特别多，大概有差不多40万这样，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特别是我们从纳米比亚到南非，然后途经一些也是地广人稀的地方吧，也没有那么多人，但是我们途经了一些小镇，依然是有华人的。后来我们我记得是在哪，在 Springbok， 就是那个著名的那个棒球队的那个城市，然后遇到了一些华人，还有当地的这个警民中心的都是中国人，然后当时也是热情的帮助我们。所以说从南非的口岸一路到开普敦的路上，对我们的帮助都是特别大的。当时我跟小茹也说过，我说这一路我觉得南非对我们的意外就是遇到了这么多华人，是吧？我记得是说过。
然后他们在那边就是工作都很辛苦，然后又都特别努力，而且本身南非是一个就是不是很安全的一个国家，它的抢劫率比较高。
对，
但是大家都是就是生活可能国人看起来有的时候可能觉得他们比较光鲜亮丽，都是当老板开店，但是他们其实自己也承受了很多，很辛苦。然后我们就是也特别希望他们在那边能够很安全，然后就是不会有那么太大的压力，轻松一些。
对，在异国他乡，
对，
其实每个人都有心中说不出来的酸苦。
对，特别是中国人比较叫怎么说，重土安迁。
对，
重土安迁这个词。就如果说，比如我也说过，我说在国内，如果说今年北京我一个月可以挣5000，然后这个时候说上海有一份特别好的工作，但是只能给我3000，我说正常的中国人应该不会去的。但是我说过，就是美国人就不会这么想，或者说欧洲人就不会这么想。他们说，就是人生为什么主要向前看呢？就为什么不能向自己的兴趣来看？所以说我路上遇到好多的这个美国的家庭，他说。特别是我们在芝加哥遇到一个家庭，他是从Boise， 就是在临近西雅图路上的一个大城市，他是那个城市出生的。然后他在芝加哥租了个房子，和应该是女朋友在一起工作。然后我说这么远的路你居然过来，我说这边的工资很高吗？他说没有啊，我就是和我女朋友喜欢，所以我就过来了。就是这样。但是中国人就不会，所以说每一个在海外漂泊的中国人，特别是我们在非洲遇见的，都是因为在国内迫于生计，然后又想让自己的后代过上物质比较好一点的生活， 然后还是在那个寻求物质生活的那个平面上，所以说这是很辛苦的。然后每一个在海外的漂泊的中国人都是不容易的。
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
确实。
我相信随着大家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追求他们独特的梦想。
对，他们的梦想。
好，那其实因为讲到了南非嘛，因为南非的比如说一些卫生条件或者说其他条件可能并不是那么好，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是不是在那边比如说因为他们的环境或者食物或者卫生方面的有过一些比较稍微困难一点的经历呢？
啊，我觉得在非洲第一次生病应该要小茹来讲，因为她是第一个生病的。
哦，是有生病的经历。
对，这非洲的话我只生过一次病，就是在埃塞俄比亚，因为那是我就是进入非洲的第一个国家，而且是从土耳其嘛，那边空气很好，然后直接飞过去，就是因为跨海嘛。然后埃塞俄比亚它那个就是汽油它的那个提炼不是很好，所以它的尾气特别严重。然后我大概就骑了一两天之后，我整个就是嗓子这个呼吸道都有问题，然后就很就而且开始的时候没有注意，觉得可能就是不适应，但是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我可能一骑车我整个这个胸腔就会疼，然后就没办法就紧急的就叫停了，没有再骑。然后有路过，那个时候有路过一家医院，还直接进，那是一家韩国的医院，还直接进去就排了一个胸腔的片儿，然后就是但是检查之后没有什么当地的疾病，但只是呼吸道有些
感染，
然后就到前面一个最近的小镇，然后就休息了大概3-4天的时间。然后那期间也遇到一些中国人，对我们帮助也很大，给了我们很多药，然后帮我们找了住的地方，就是特别特别的暖心。那个时候可能生病很难受吧，但是那种心里是很温暖的。
对，在海外的时候受到同胞的帮助，就感觉有家的感觉真好。
对，
那个时候会有想过要放弃？
有想过，那个时候真的是
身体上很难受。
对，我对于我来讲就身体很难受，但是而且对于陈汉来讲他压力是比较大，然后他那时候他是应该我觉得是他唯一一次在路上就是真正的思考我们要不要叫停，因为他很担心我的身体状况。也是那，我觉得他可能就算平时累也不会想放弃，但是那一次他应该是真的是想放弃了。
但是我相信经过这样的困苦，两个人相互扶持，你也应该是看到了这个男人身上更多的亮点。
对
不
对？
对。而且我知道一个小秘密嘛，因为南非其实对陈汉还有我们他的女朋友我们的静茹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国家，对吗？
对是特别的国家。
所以介意跟我们分享一段浪漫的经历吗？
可以啊，当时我们在南非的好望角，然后定为就是整个去年行程的终点，就截止在好望角。因为好望角这个地方很特别，它是非洲的一个中转，就是所有的著名的这个航海家都会停留在好望角，比如说大家知名的一些达伽马啊，还有迪亚士啊，这些环球的航海家，把好望角都是作为一个终止的这个中转的点。然后当时我也就是路上想了一个这样的事情，我说既然这个点很重要，对我人生也很重要，我说我就在这儿跟他求婚了。
求婚了。所以
对，
我们的女主角是一点都不知道的，直接
一点不知道。
对对对。然后我也是路上想了很长时间啊，就包括那个买玫瑰花都是很仓促的。
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点，一个特殊的时间，两个人经历了这么多之后，那个被求婚的感受一定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
就是那天风太大了。
那天风太大了。
对对。
所以说，南非跟纳米比亚对我们的两位来说，真的是有很多可能很心酸的经历，但在最后，这其实是一个最浪漫的故事。
对，
应该可以，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结束吧，
很好的结束。
去年的旅行来说，
对，可以说是欧洲的精华部分，可以说是非洲
的
精
华
部
分。好的，那么我们讲完了北美线，然后讲完南非线，包括欧洲。其实我知道两位对伊朗也是情有独钟的。
哦，
那在
复杂吧，对
对，
复杂，
很复杂，很复杂的心情。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复杂的心情好了。
我觉得伊朗。其实我一说到伊朗，好多人就听过啊，那里是不是还打仗呢？那个那儿是不是还有核武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在打仗？大家其实停留在伊朗的这个问题上，还是停留在那个两伊战争的期间。其实八几年嘛，离我们很近，并不遥远，就是我出生之后的几年。 然后其实现在伊朗我觉得是我们走过的国家中少有的安全国家，但很奇怪，哇，伊朗为什么这么安全？确实就是因为这个伊朗它比较封闭，因为它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而且它是不同于其他穆斯林的国家，它是穆斯林的什叶派。其实有大家有对宗教了解，就是穆斯林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它是什叶派的一个代表国家。对，它跟周边的国家关系其实并不是太好，但是这个国家很安全，特别是伊朗的人呢就很非常非常的这个对我们友善啊，和平啊这样。然后其实我首先一说到伊朗的不能不谈的就是他的这个对游客的要求。我们的女朋友呢要戴头巾。
对，我戴了一整个月的头巾，就是头发是不可以露出来的。然后对于穿着我们就是所有的什么脚踝呀，就是手臂，这些都是不可以露出来的。男生也是，
包括我的短裤也不能穿。
对，
那个时候天气怎么样？
特别热，那是
六月份
最热的时候。然后我们还特别悲惨的赶上了那个穆斯林的斋
月，
他们就是日落、日出前和日出之前
啊，对，日出之前和那个之后是可以吃饭的。这期间就是说白天大部分的时间你不能
吃饭，对，都不可以吃饭，
也不能
喝
水。
对。
对，
我们都是就是偷偷的吃，
偷偷的吃，偷偷的喝。也有就是其实当地人给我们拿一些吃，他说啊，你们又不是穆斯林，你们又是旅行者，当然可以吃饭。这对，就不能在公众场合公然的去吃。
对，所以有在伊朗就是跟当地的人交流，
对，交流特别多，因为他们特别特别的热情
啊。对，他们就是对我对外界的事物比较向往，因为伊朗是一个封建的就封闭的国家，特别严重，就是几乎连百度、微信这样的朋友圈都打不开，就是不能看到图片，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微信的朋友圈图片涉及到色情问题。就是因为头发都没有挡，然后都在穿短裤，是啊。
对，像伊朗对于女性的地位，包括男女平等的问题上，其实都是有很多，
这是极其大问题。其实伊朗现在是少有的这种穆斯林对女性压迫比较强大的国家。就是首先呢，我声明我是对穆斯林是尊敬的啊，然后是敬畏的。但是不得不提到，就是穆斯林呢，他是一个一手宝剑，一手古兰经的这样的一个宗教的名仰。他们从在中亚地区开始发达，然后到四周的这个波及和冲击是极其强烈的。大家都知道他在阿拉伯地区然后成长，然后最后现在全球超过50多个国家以穆斯林为以国教，然后全球超过20%的人是穆斯林。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冲击是很强大的，包括中国的西部也是穆斯林地区啊，比如说新疆这样。然后他们不可以喝酒，然后女性不可以去当司机，去开车 taxi 绝对没有女性的司机，没有女司机。
所以最近的时候好像这个状况得到了改变。
对对，其实前两天我也才知道，在沙特阿拉伯是女性刚刚可以成为司机。
对，所以说伊朗其实是一个多重冲突，然后跟大家想象中有不同也有相同。
对，
比如说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
但是很少了，
很少，但还是就是法律是规定可以一个男人娶四个老婆这样。
好的，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有看过陈涵以前接受的一些访问或者怎么样，里面有一个点非常有意思，他讲了一句话叫做饮食分享也是另外一种文化。所以你们在这个饮食分享当中做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桥梁作用呢？
其实在饮食方面我也认为说那个饮食是传播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有一年我在南方在上海，然后我去吃饭，然后当时那个餐厅那个上面就写出来那个豆腐，今年是豆腐传入日本的1200多年的周年纪念日。
啊，这个很棒，这个纪念日很棒。
对，我说豆腐都可以作为文化桥梁沟通，然后为什么不能中国的餐饮中餐作为一个文化的沟通呢？所以说我们路上也是自己做饭的，然后我就负责做饭，小茹呢负责洗碗。然后
对，做了什么好吃的吗？
比如说我们最常做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
对，那我经常说，我说我不仅把车骑到了全世界，我也将中国的西红柿炒鸡蛋带遍了全世界。
所以外国人是特别喜欢这道菜。
对，我们住过了很多沙发主家，然后我们给他也做中餐，我做的最多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所以你们是有随身带做饭的
对
工具？我们还有锅。
锅，对，然后那个清洗锅就是小柔的工作。
哇，那你们这个我的包包里有什么？真是个万花筒
啊！对，
是像机器猫的，对，像机器猫的百宝箱一样。
对，用小柔的话来讲，就是我们把家都带过来了。
对，背了一个家在。
但是同时，你们应该也会去品尝一些当地的美食吧？
当地，对。
哦。对，我之前对于国外的美食啊，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中国美食就是最好的
博大精深，
然后我就觉得国外可能也就是面包黄油这些东西，但是我走进一些家庭，他们就很用心的给我做一些料理，而且是很多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的，有些甚至我吃了一口就觉得哇塞美味那种。
那这么好吃。
对，有一次有一个阿姨吧给我们做了一个叫我们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就是特别好吃，然后我们吃了好多。
在哪个国家呀？
美国吧。
美国啊，好像是在中部，中部国家。
对，中部的。
就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密西根好像。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就是这就是可能就算饮食吧，也是还是真的要自己去亲自的去体会的，才能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美食，会不会让你感觉到很感动的那种，很暖心的，对。
对。
对，而且用心烹饪确实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很多时候不需要一个很精良的菜谱或者怎么样。
对，
你做给想要做的人吃，然后想吃的人对这个做的人有一定的感情，其实这就是最好的文化间的交流，
对，
跟美食的交流了。那么这么多年骑行，包括之前以前从大连到拉萨的这一段，还有这一两年完整的一个旅行计划，我想问问这段时间对两位来说，骑行对两位来说意味着什么？旅行对两位来说意味着什么？
比如说对我来讲，我刚刚也提到，我说旅行最大的困难是不是你可以放下你现在的生活，然后开启另外一段生活。然后我比较注重在途中的与人的交流，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人与人的交流，有时候你不需要懂得当地的语言，懂得多么多么深刻。其实我印象里还有一次就是在土耳其，边境嘛，就今年，然后我们到希腊的路上，然后住了一家就是荒废的加油站。其实我土耳其语也很有限，存在于你好再见谢谢饿了吗这几句。然后其实但是我们路上跟他那个老夫妇交流也很多，然后那天我们就好像也都很开心聊天，然后其实也就是大概半懂不懂，但是根据手势啊、语境、环境，其实你还是可以理解到他们想为你做一点事情，这样流程。
那么小茹的看法呢？
骑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旅行的方式吧。就是他带我看这个世界，然后了解很多东西，然后丰富我的世界观、人生观。然后我们两个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就是经过这，因为怎么说，我们这一段旅行真的是朝夕相处，就是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一起，而且我永远在他的视线范围内然后他会保证我的安全。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两个就是这种相处一直在就是很好的一个磨合。能之前虽然我们在一起时间比较久了，但是也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
每天在一起相处的经历。
对，然后在这段过程中，就是我会很清楚我自己的缺点，然后也会特别清楚的看到他的优点。对，而且他会让我觉得他就是很越来越觉得很踏实的那种一个就是一个依靠，就是我很愿意跟着他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我相信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方式，可能是情侣之间朝夕相处最好的一种模式吧。
对。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问两位，那未来对旅行的一个计划和生活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呢？
未来呢？
因为你们应该还有一年多的旅行计划。
对，我们打算在就是我明年婚后，然后开始南美洲的骑行，然后计划要去南极。
计划要去南极。
对对，然后在春节后再回来，然后可能要到北京再继续创业吧。可能像我之前说到，我们可能还会做美术培训啊，做陶艺工作室啊，然后这样的可能传统的工作。当然，我也想做一些中国的沙发客软件。因为我认为我这一路就是最好的这个用户体验，然后为什么不能把这方面做好，去服务中国的骑行者和中国的背包客呢？
好的，如果需要程序员的话，我们大西亚地区真的有非常棒的一群程序员可以来帮你实现这个计划。
对，这是可以的。
对，今天听了两位的故事，叶子感受到了旅行者的坚定和信念的力量。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因为希望而坚持，而是因为坚持而看到了希望。两个人，两辆车，若干个背包，31个国家，上百户家庭，万里路，数不尽的回忆铸就了今天我们陈汉和静茹的骑行故事。听众朋友们，希望今天两位的骑行见闻能给收听节目的你们有一丝丝的启发和感悟。我们也祝福两位在接下来一年的骑行经历更多的故事，更多的收获。晚安，晚安西雅图，晚安这个世界。